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我是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日常行动非常艰难，这就意味着每次当我出行时，总是要有两个帮手相伴。乘飞机时，我得依赖别人，从轮椅里被抱出，放到飞机上预备的一个小轮椅上，再从那个小轮椅上被抱到飞机座位上。一个帮手得站在我的身后，手伸过我的肘关节，抓起我的手腕，另一个得站在前方，抱住我的膝盖，数到一、二、三，两人同时把我抱起。最近我乘飞机返回华盛顿，当时仅有朋友朱蒂陪伴着我。登机时还算顺利，可飞机在华盛顿着陆时，朱蒂得去过道拼装我的轮椅，此刻便没有人帮我离开飞机座位。就在这时，有两个男士推着飞机上预备的小轮椅从过道走来，我不确定他们来自哪个国家，也听不懂他们说的语言。我让一位男士站到我的前方，抬起我的腿，请另一位到我的身后抬起我的背。我告诉他，先生，请抓住我的手腕。他听不懂，我只好反复地重复着。他变得有几分郁闷，抓住了我的手、肩、腰和我不便说的部位。他不理解我在说什么，我们俩都感到很沮丧。此刻令人感到痛心的是，有四五个机组清洁工就站在那儿注视着我们。我求他们，请你们哪一位告诉这位先生抓住我的手腕。没人挪动一下，没人有所反应，没人过来伸出手来帮一把，向这位男士解释或示意一下我的意思。他们只是站在那儿袖手旁观，看着下一步会怎样。最后，男士们就任意地抓住我的身体，并扔进了飞机上预备的小轮椅里。我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羞辱。这不是完全表现在听不懂我话的那些人面前，而是在那些机组清洁工、那些驻足观望的人们面前。进到机场候机室以后，我多少回过了一点神来，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呢？在这之后的某个早晨，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我求神亲自用全新的、更深刻的、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方式来显示他自己。就在此刻，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基督曾向我显现过他所经历过的耻辱甚至软弱。的确，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大声疾呼，渴望帮助。可悲的是，人们就站在那儿袖手旁观，等着看好戏，没人挪动脚步一下，没人愿意帮助，没有人伸出一只援手。对我而言，这件事只不过是一种体验，一种来分担他自己所曾经历的在十字架上的处境，一个小小的体验，一种与他一道蒙受软弱之耻辱的方式。无助，被人抛弃的伤痛，这就是他要向我启示的。这是一种全新的、能更深刻的认识救主的方法。今天就为了这个理由，我对他的爱更增加了许多。
2700多年前，上帝赐下预言，应许他要差遣救世主降世，叫被俘虏的人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压制的得自由。2000年前，预言应验了，救世主耶稣基督降生。耶稣30岁的时候开始执行上帝的救赎计划，从此在相信福音、接受耶稣拯救的人当中，不断传出被俘虏的人得释放，受压制的人得自由，直到今日。下面我们来听听米拉克尔的故事。在14岁信主之前，米拉克尔就已经参与到某种秘密社团古老的仪式当中，已经有2年了。在这种仪式当中，人们与恶魔互动，用咒语诅咒他人，可他却对与他互动的邪灵并没有感到害怕。他说，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能够觉察到周围邪灵的存在。塞拉利昂有90%的人与秘密社团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男孩通常在青春期左右加入兄弟会，女孩则加入姐妹会。社团的领导人在当地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甚至国家级的政客都会寻求他们的支持。那些拒绝加入社团活动的家庭，包括基督徒，会被视为弃儿，他们在村里事务上没有话语权。在兄弟会的入会仪式上，男孩的背部会被象征性的割伤，这意味着恶灵的牙印。进入姐妹会的女孩也要接受割礼。在塞拉利昂，每10个女孩中就有9个受过割礼。主持这些仪式的妇女受到尊敬，被认为拥有超自然的力量。米拉克尔的祖母是村里姐妹会的首领，被称为佐威。当米拉克尔12岁的时候，祖母就准备培养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每年入会仪式开始的时候，女孩们的脸上会被涂上白色粘土，然后由一个恶魔带领进入森林深处。魔鬼的化身佐威头戴木质面具，身着棕榈叶制成的服装，用未经消毒的剃刀对女孩施行割礼。女孩们通常会被捆绑起来，嘴巴也会被堵住。仪式结束后，女孩们会被要求宣誓保密，并被警告，如果有人泄露了社团的秘密，就会被杀死。随着对入会仪式理解的不断加深，祖母允许她穿上魔鬼的服饰，独立施行割礼。当她只有13岁的时候，就有35个女孩通过她受了割礼，加入到这个秘密团体里来。回忆起少年的那2年，她感觉到自己的灵魂似乎处于失控的状态。她召唤恶魔，并寻求他们的指引。在秘密社团中，所有的任务都是在恶灵的协助下完成的。在大部分工作中，邪灵都伴随着他，是他们在背后操纵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祖母还教他如何通过咒语和召唤恶魔之灵这2种方式进入灵界。如此一来，他就可以与恶魔互动，进一步学习秘密社团的巫术，达到控制他人的目的。他加入了一个女巫团体，女巫们的在场加持下，他可以用类似巫毒教的手法控制和伤害别人。这些神奇的能力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来找他，因为他获得了来自灵界的力量。当处于女巫莅临的状态时，那些属肉体领域的人，无论他们有多强壮，都会听他的，乖乖地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他们通过做法事来绑架孩子们的灵魂，进而杀害儿童。这些杀戮的细节令人不安，包括象征性的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所有这些都是来自灵界的要求。父母会发现他们孩子的尸体，却不知道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名基督教前线工作者证实，这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说法绝不是子虚乌有。他在年轻时逃离了兄弟会的控制，现在正致力于帮助像米拉克尔这样的前秘密组织成员。 像米拉克尔这样受恶魔操纵而杀人的故事在整个地区并不罕见。米拉克尔回忆，每次基督徒参与其中的时候，他召唤恶魔和女巫，都会感受到一股神奇力量的制约。基督徒身上存在某种力量，会阻止我们带走孩子们的灵魂。我祖母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想带走基督徒的孩子是非常困难的，有一种力量在与我们对抗。一天傍晚，当米拉克尔的祖母去另外一个村庄探访时，一位基督教牧师带着放映机和银幕来了，他是来村里分享有关耶稣的电影。看着耶稣的生平被投射到便携式银幕上时，米拉克尔说，他当时被基督的教训和所行的神迹所感动，他突然意识到这是自己在灵命领域与主耶稣的邂逅。耶稣就是基督徒背后的力量，保护他们不受自己和祖母的辖制。我的心被耶稣基督牢牢地抓住了，我开始渴望将生命献给基督。米拉克尔后来加入了牧师所组织的祷告会，和大家一起祷告。米拉克尔在彻夜祷告会上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平安。第二天早上，当米拉克尔回到家里时，探访回来的祖母严厉责问他，昨天晚上去了哪里？米拉克尔回答说，来的人是个牧师，是一间教会的牧者。祖母召集了姐妹会的女长老来，告诉他们米拉克尔参加了基督徒的聚会。当即大家认定米拉克尔违反了姐妹会的条规。大约30名妇女把米拉克尔带到了森林里，迫使他脱掉衣服，并用绳子把他牢牢地捆绑起来。米拉克尔哭着说，那天晚上他们毫不留情地用鞭子抽我，并且威胁说，如果你再敢跟着那个牧师，下次我们就非杀了你不可。他们再次殴打他，一个女人还用碾碎的辣椒抹他的眼睛和身体的其他地方。米拉克尔尖叫着挣脱了那些女人，拼命奔跑，最终终于到达了牧师家。意识到米拉克尔有生命危险，牧师和妻子立即打开门，让他躲进自己的家。没过多久，姐妹会的妇女就找到牧师家，妇女们朝房子扔石头，呵斥牧师将米拉克尔交还给他们。最后，牧师把米拉克尔带到了另一个教堂，在另外一位牧师的庇护下，他在教堂里住了大约一个多月。第二位牧师告诉米拉克尔，你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主耶稣基督，不要气馁，保持信心，上帝一定会为你开辟一条通往未来的生命之路。照顾米拉克尔的牧师感觉到他仍然被黑暗中的邪灵所控制着，于是牧师为他禁食祷告了一周。米拉克尔回忆道，我沉溺于恶灵的世界的时候，感觉不到物质世界的存在，祈祷使我恢复了与人相处的正常方式，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我感觉有东西从身体里出来，当那一刻起，我又能记起自己的所作所为，并再次感觉到外界的存在，那出来的是控制我生命的邪灵。在教堂居住剩下的几周里，米拉克尔说，晚上是他感觉最脆弱的时候，因为他能感觉到姐妹会的很多妇女正通过灵界以巫术的方式接触他。晚上牧师为我祈祷，希望他们不能再联系到我。米拉克尔还留在教堂的时候，他归信了基督，受洗后他开始使用米拉克尔这个名字，也就是奇迹，以纪念上帝带他走出黑暗走向光明，这是一个奇迹。信主十年后，米拉克尔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教会中的一员，并继续在信心中成长。他说，教会在帮助我学习上帝的话语，无论我遇到什么事，弟兄姐妹都会来到我的身边鼓励我，同我一起祷告，他们还在一些小事上帮助我，真的很开心。2022年12月， 米拉克尔从为期三年的缝纫班毕业，他很感谢学校提供了缝纫机和技能培训，他可以自食其力，在社会上有了一席之地，不需要再为某一社团保守那可怕的秘密。他说，我希望读到我故事的人都能为我祷告，使我留在主里面，在基督里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米拉克尔的祖母再也不能通过灵界的手段来攻击他，虽然祖母仍没有放弃追捕他的念头，不过他并不惧怕祖母或那些企图伤害他的人，他的眼睛完全聚焦在基督身上。他说，在我走进荣耀之前，我会一直和主里的家人待在一起，至于我的祖母，我不再去想他。现在米拉克尔被圣灵充满，在基督宝血的护佑下生活，他相信上帝会继续在这个灵性黑暗的非洲地区照亮他前行的道路。米拉克尔说，过去我并不明白那些曾发生在我身上的属于邪灵世界的事情，那是黑暗的，今天我可以呼求耶稣基督的名，我感谢赞美上帝，我现在生活在光明之中。
圣经上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大卫回到家中啊，见着米甲，米甲见他活着回来，一把拉住他，哎呀，怎么才回来？我到处找你呢，我是给叫回来弹琴的呀。接着把发生的事情啊，大卫跟米甲学说了一遍。
听众朋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是咱们中国人老祖宗对于人事的观察。古代以色列国的第二任国王大卫在上任之前的遭遇正符合了这个观察。大卫在登基之前深受第一任国王扫罗的嫉妒，甚至必须躲藏逃命，才不至于落入国王的毒手。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十九章的历史故事。
米甲一听，我早知道他要杀你，他身边两个兄弟都告诉我了，让我提醒你多加小心呢，可我找不着你。大卫这才明白过来，这米甲说，你今儿晚上逃不掉，明天你非死不可。说着扒着门缝往外看，外边有人盯梢，出不去了。大卫一听，那窗户外头呢？这米甲又跑到窗户那儿扒着往下看，没人。好，一会儿啊，你就顺着窗户把我给坠下去。嗯，哎，我爸说你要做国王，可真有这事儿？瞧给米甲高兴的。哎，你怎么也？大卫他不好说呀。嗨，要真有这事儿倒好了，做了国王可别忘了我呀。你说米甲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种话？哎，也别说呀，日后大卫登基做完还就记住了这句话，特意把他找回来接近王宫，这是后话，咱们现在先不说。大卫不放心米甲呀，那我走了你怎么办呢？我就说你拿刀威胁我来着，不放你走你就把我杀了。嗨，我什么时候这样对待过你？嗨，就这么说呀，这儿你甭管了，有我呢。好，那我走了。说着找根绳子系在腰上，大卫爬上了窗台。再看米甲是拥抱大卫之后，拽着绳子慢慢的把大卫顺着窗户往下坠。大卫脚一沾地儿，解开绳子往上晃了晃，便消失在夜幕之中。这天一亮啊，扫罗的人就进来问米甲说，大卫呢？米甲说，他病了，卧床不起。来人一听就回去禀报，说大卫还在，病了，在家卧床不起呢。这扫罗一听火冒三丈，怎么着？病了怎么着？ 你找我给他请个大夫，回去，连人带床给我抬来。这手下人又折回去去抬人，一会儿功夫又回来了，空着手。这扫罗一看，你们怎么回事啊？人呢？我们进去一看呢、啊，是有个人在床上蒙着被子，可我们一伸手一拉，那根本不是个人的世尊神像。那大卫呢？我们也问米甲了，说他跑了。嗯，你们不是在那守了一夜了吗？哎，我们确实是啊，真的没看见有人从门出来。去，把米甲给我喊来。见着小女儿米甲呀、啊，这扫罗气不打一处来，说：“为什么放走我的仇敌还骗我？”这米甲一听：“您怎么还怪我呀？我不这样做，他要杀我，就是死一个，你总不至于是我吧？”嘿，这一句话把扫罗给噎回去。大卫这一跑啊，扫罗心说坏了。以前没撕破脸的时候啊，什么事都没有，可现在你这不是逼他斩山为王吗？结果扫罗的心呢，他又揪起来了。大卫上哪儿去了？他呀离开米甲之后就找萨摩尔去了。萨摩尔虽说已经隐退，但毕竟是高丽两代君王的元老啊，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得让他知道。大卫到了拉玛，见着萨摩尔，拉着老人的手啊，把扫罗的所作所为前前后后说了一遍。您说我该怎么办呢？萨摩尔说：“走，跟我来，有话呀咱慢慢说。”爷儿俩到了地方，萨摩尔招呼大卫坐下。哎，你真让我高兴啊。大卫一听，您看我都这副模样了，您喜从何来呀？孩子，你能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日后才能承受基业，治国兴邦，所以我高兴。现在你出来了，我看啊，更是件好事儿。这大卫他不明白，怎么还是件好事儿？孩子，你还嫩了点儿啊，预备你做王，可不是为了现在，而是将来，要锤炼你的。不是扫罗，也不是我呀。哦，我有点明白了。那我该怎么着呢？我可以替你求问上主，但不能永远这么做呀。孩子，记住，敬畏上主是你智慧的开端，不可依靠自个儿的小聪明，这样你就必得指引。保守你的心，就像保守你的命。人这一生的果效都由心而发，日后你就是错了，上主面前你也要内心诚实，老实承认。嗯，大卫听着不住的点头，孩儿记住了。这次见面啊，也是他跟萨摩尔的最后一次。幼苗弱小必长大，风风雨雨做吹打，虽然上天有旨意，还要锤炼走天涯。
刚才我们听到大卫在逃命的过程中用各样的智慧求生，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智慧就是去投靠上帝的先知撒母耳，依靠上帝。听众朋友，今天您我也很可能面临着屈辱，面临着怀才不遇，面临着眼看别人都各个往上爬而自己却没有人重视的景况。希望刚才您听到的大卫的榜样能够帮助您忍辱负重， 也请记得上帝给大卫的鼓励，敬畏上帝才是智慧的开端。要在不好的情况下，小心地好好地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人一生的后果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我们唯有保持内心的正直、善良、诚实，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爱、带领和重用。诗篇五十九篇。我的神啊，请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请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和喜爱流人血的人，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有能力的人聚集来攻击我。耶和华啊，这不是为我的过犯，也不是为我的罪愆。我虽然无过，他们预备整齐跑来攻击我，求你兴起鉴察帮助我。万军之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兴起惩治万邦，不要怜悯行诡诈的恶人。他们晚上转回，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口中喷吐恶言，嘴里有刀。他们说，有谁听见？但你耶和华必笑话他们，你要嗤笑万邦。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我的神要以慈爱迎接我，神要叫我看见我仇敌遭报。不要杀他们，恐怕我的名忘记。主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用你的能力使他们四散，且降为卑。因他们口中的罪和嘴里的言语，并咒骂虚谎的话，愿他们在骄傲之中被缠住了。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以致归于无有，叫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直到地极。到了晚上，任凭他们转回，任凭他们叫嚎如狗，围城绕行。他们必走来走去寻找食物，若不得饱，就终夜在外。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是赐恩于我的神。
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美国西南航空1380航班从纽约起飞。20分钟后，在高空中，左侧的引擎突然爆炸，一扇窗户被击破，飞机急速下降。女机长控制着残破的飞机，成功迫降费城机场。除了一人遇难之外，100多名乘客都安然无恙。这位叫唐米乔·舒兹的机长因为表现卓越，立刻成为媒体焦点。最让人好奇的是，在生死关头，他为什么能够如此的沉着冷静？56岁的舒兹女士是美国海军第一批女性战斗机飞行员，退役之后加入西南航空20多年，严格专业的训练还有丰富的飞行经验固然给了他良好的应变能力，但是他的信仰更是他能够临危不乱的主要原因。舒兹女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飞行和教会是她生活的两大主轴。她曾经说，几乎每一次飞行她都见证了神的存在。神更是借着这次的突发事故，再次让他经历了他的同在。2018年4月17号的早上，出发前，舒兹机长和他的副驾驶以及3位空服员，在做完例行的简报之后，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信仰。其中一位空服员分享他正在读圣经的诗篇，而舒兹机长也正巧在读诗篇还有箴言。深层心灵上的交流使这5位第一次合作的机缘有了特别的连结。飞机升空之后没有多久，引擎在高空突然爆炸，机身向左倾斜40度，靠17排的窗户被碎片击穿，一位女乘客上半身被吸出窗外，旁边的乘客合力把她拉回来急救。那个时候机身剧烈震动，气压改变，机舱内一片混乱，充满了尖叫声还有哭喊声。3位空服员冷静地确定每位乘客都戴好氧气罩，在巨大的吵杂声中他们没有办法交谈，但是因为先前在信仰上的交流，他们有了特别的默契，各自镇定地安抚惊慌的乘客。空服员山尼克·马勒利说，当时他们一点都不害怕，先前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并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但是神先准备了他们，所以他们心里有神所赐的一般人不能理解的特别的平安，而且他们都对驾驶有充分的信心，知道一定会安全降落。舒兹驾驶心里也有一样的平安，他有后面的姐妹做后盾，在驾驶舱里一边指挥若定，一边跟地面工作人员联络。地面问他是不是着火了，他平静地回答没有，但是机身有破损，后面机员告诉他有个洞，有人被吸出去了。地面听了大吃一惊，说对不起，你说机身有个洞，有人被吸出去了？他回答说是，随后跟地面交换资讯，安排紧急降落，从头到尾声音平稳，没有一丝焦虑和慌乱。飞机着陆之后，舒兹机长走出驾驶舱，面带微笑地慰问每一位乘客，仿佛只是另一次普通的飞行。舒兹说，我一点都不担心会不能够安全地降落。 圣经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神保护他所爱的子民，他预知我们即将面临的灾难，会事先准备我们。而属神的人心里有依靠，有保障，会在神特别的护佑中经历他的同在。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我请到了来自台湾的王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受我的访问。王姐妹您好。
好，您好。
非常感谢接受访问，
非常有荣幸来到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王姐妹，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当初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
我们家有六个小孩，那我是老大。我家附近有教会，到教会去玩，去参加主日学，最重要的是那边都有点心哦。那我们为了要吃点心，我们就去教会，所以在主日学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离开教会了。一直到了我读研究所的时候，遇到非常热心的老师，他带领我信主。他们是我很好的榜样，因为我看到他们在校园的服侍学生。因为我以后的工作也是老师，我也希望说我能够像带我的老师一样，能够来帮助学生认识这位独一的神。
王姐妹，您很小的时候就去到教会，
是。
那么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又去到教会，
是。
小的时候跟您长大以后去教会，您觉得教会给您的印象是？
教会给人家一种放心的地方，因为我是老大，我爸爸妈妈没有时间照顾我，所以我其实蛮多压力的。那爸爸妈妈把所有弟弟妹妹的事情都交给我，我要帮弟弟妹妹做很多事，包括他们要考大学联考，我要帮他们复习功课，我要陪考，然后甚至他们考上我都还要带他们。我很感谢我以前主日学的老师，我能信主也真的是谢谢那一些主日学老师的付出。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面，那一个教会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图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有一面墙画了耶稣跟旁边很多羊，耶稣刚好搂着在摸其中一只羊，那个印象就是一直放在我心里面。长大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是那只迷路的羊，耶稣把我又重新带回教会，所以教会给我一种很放心很温暖的感觉。
刚才您说好像多年以后你那一张图就是耶稣在摸那一只小羊，
是
您的话您的描述可以让我感受到，当他的手摸那个小羊的时候，小羊是感觉到很温暖的，因为你手上有耶稣的体温，好像会温暖那个小羊的心。那么上帝他是怎么样温暖了你的心？你感觉到那个触摸，那个在你自己人生的经历里面，神是怎么感动了你，让你感觉到他是爱你，以至于你愿意相信耶稣，愿意成为基督徒的？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为什么我觉得我这里是一只迷失的羊？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患了一种疾病，那个病叫做僵直性脊椎炎，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病，因为这样的一个疾病会导致我每天没有办法自己起床，每天就是疼痛，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翻来覆去找不到一个位置是让我不疼的，所以我常常是睡到半夜我就要起来，因为实在是太疼了，没有一个位置是不疼的，就起来动一动，即便很想睡但是还是得起来。在读研究所之前，其实我是从事一个会计的工作，这个工作压力非常的大，那我常常要加班到十点，我每天都将近十点才下班，礼拜六还要再去加班。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疾病是不能有太大的压力。那时候因为这个公司在换系统，所以状况呢是非常的忙碌。那我自己因为是新手，我才刚进这个公司，很多东西都不了解，所以那时候就发病了。发病的时候就去住院，这样的一个病呢，很多医生不是那么了解，所以就是跑了很多的诊，检查还是不了解。那换了医院，我吃了非常多非常多的消炎药跟抗生素，但是还是白血球的数值还是非常的高。之后在某一个医院，他就告诉我这样的一个病。其实我那时候是也没有办法走路，甚至那时候我还要，我那时候是男朋友，他现在是我丈夫，他要背着我去上班，我要坐有滑轮的椅子才能够到我工作的地方。那时候我觉得好像爸爸妈妈也不承认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病遗传给我，因为医生说这大部分是因为遗传。他们也非常的忙碌，因为家里还有五个弟弟妹妹要照顾，所以他说了一些话让我很受伤。他说他们没有这样子的病，是你自己没有好好照顾自己。那时候大学毕业也没有任何的生活费，就是靠着一点点以前的积蓄，我也不敢再跟爸爸妈妈要钱。那段路很辛苦，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因为我自己对于我在大学所学的会计并不是那么感兴趣。刚好神开了一条很奇妙的路，让我去走教育。我也非常的幸运，那时候还蛮竞争的，就是考上之后又可以修教育学分，那就可以顺利有一个教职。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能够很顺利的考上这个研究所。那在那里有一些基督徒的老师，记得有一年的圣诞夜非常的特别，我都没有特别认识的人，但是我的身体非常的不舒服，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已经走到尽头了吗？我的身体为什么每天都是这么疼痛？那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好羡慕别人能够很自在的走路，我每走一步路都是跛脚的。所以每当跟我的同学一起走路的时候，他们都走得好快啊，我只有在后面慢慢的走，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每走一步路，我的身体在发炎，我的髋骨在疼痛。那一次圣诞夜，刚好我们学校附近有个教会，那时候我很孤单，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圣诞夜的时候都特别到教会去，因为有礼物可以领，那里很温暖很热闹，有很好听的诗歌。那时候我到教会去了，然后那时候哇，那个圣诞夜的感觉真的好美好。我又想到那一幅图耶稣摸那只羊，我就想到了那时候圣灵充满，就想到耶稣在摸着我这只羊，他告诉我，我在你身边，你不要怕。地上的父亲虽然让你觉得受伤，但是你还有天上的父亲毫无条件的爱你。我就觉得我那时候感到好大的好大的温暖。所以那时候刚好也神很奇妙，让有两个基督徒老师非常的关心我，那他们也成为我的一个榜样所以我在那时候就参加了校园团契。那时候很奇妙，当我开始参加教会的一些主日之后，我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好了，我竟然可以跟我的同学一样走路不疼痛，而且可以走路走得很快。
哇，
感谢主，
当时是真的有一种圣灵充满的感觉，不但是一个好像主在跟你讲话，
是
同时你的身体也有一个印证，是不是？
是
不知道当年是谁把那一幅画挂在那里的，可是我真的相信主是借着那个人的手把那一幅画挂在那边，是为你挂的。
感谢主，
真的感谢主。王姐妹，我非常感谢您到电台来接受我的访问。
客气，谢谢邀请我，这是我的荣幸。
愿神祝福你在美国旅行一路健康平安。
谢谢你，也愿神祝福你们。
谢谢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来自台湾的一位基督徒姐妹王姐妹，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家人之间的互动往来相当均衡，不占有，不局限。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人间有很多的苦难，活在世界上的人年日越久，所经历的波折越多，人就会越体验到人的无奈与无能。这种无奈与受限制感，若是往正途发展，就会使人产生自知渺小无能的智慧，进而谦卑寻求真理，便能够体会到事物的背后默默之中自有主宰。例如人人必死，不是碰巧的偶然的死去一些人，而是很有规律的有生就有死。而限制着我们的却又不仅是生死之律，譬如说有伤害无辜人的，就必有无辜被伤害的，有杀无辜人的，就必有无辜被杀的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定理，而人呢，是活在逻辑的限制之中。我们有时候会这样的问，神为什么不救那些无辜的人免死呢？好人为什么会生病呢？就是等于在问，当好人陷于逻辑定理中，当好人活在自然规律的限制中，神为什么不行神迹，帮助好人摆脱那些的苦难呢？神为什么不以他的无限为好人突破自然界的规律呢？我们可以想过，若神每一次都听我们的祷告，所有的逻辑与定律就等于全部撤除了。这个撤除，我不敢说是将全在永世里实现，而我们所知的实在有限。但圣经告诉我们，那时现存的天地废去，新天新地降临，神和人同在，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了，我将一切都更新的。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将要改变，和主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样看来，永生天堂起码是一大部分限制突破的时刻和体现，岂不值得向往呢？今天活在世界上，难处确实很多，伤心的地方也很多，但是神并不是不帮助我们，神曾经也正在为不少的人打破自然界的某一些的限制，他行奇妙的事情，神愿意帮助我们。关于苦难，其中一个重要的规律是，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耶稣基督以他的生死活出了这个规律。今天我们在他的救恩里面，我们知道神能够解决一切现实的问题，他能够帮助我们的需要，解决我们的困难。若是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全心全意地信靠他，一生遵循他的旨意，我相信他必定会 按照他慈爱，按照他的恩典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他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在忧伤的时候圣灵会亲自的安慰我们，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神他会为我们开路，因为神是全能的，他是慈爱的，他也是公义的。若是有的人还在罪恶之中，就应当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悔改自己的罪不义，来接受主耶稣宝血的救恩，好让我们得着他的恩典和他的祝福。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 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